美中谈判陷僵局，美向各国提六大要素。泽连斯基否决美停战计划，俄军工厂发现中国公民。川普访问中东三国，俄或推动达成伊核协议。方济国逝世后，下任教宗紧急选举引世界关注。巴西夺冠后，中国乒坛地震，刘国梁辞乒协主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你有冇发现食个眼药血糖会升高啦？控制尿酸又伤肾啦。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走出嚟。最新研究发现，70%嘅患故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气血循环。我哋一起嚟听下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咧，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嘅链接了解详情啦。据韩媒《每日经济报》报道，首尔当局将喺24号通过韩美2+2通商协议，与川普政府进行关税协商。中共正试图恢复与欧盟的投资协议。23号，白宫表示，川普政府没有单方面降低对华关税的计划。在美国指定的优先协商对象国，包括南韩、日本、英国、澳洲、印度五个国家中，南韩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坐享谈判桌前的国家。之前贝森特曾强调，通常最先达成协议的人才能够达成最好的协议。川普是否会亲自出现在谈判现场，亦备受南韩媒体的关注。美国宣布对除中国之外的国家暂缓征收关税90日后，70多个国家希望通过谈判找到更持久的喘息机会。星展银行发布展望报告指出，川普政府会在这轮谈判中会提出六大要求，包括增加美国产品采购，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减少对美国的销售，外汇对美元升值，减少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设备，限制中国入口，要求镜像征税，就是要求各国必须效仿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2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时说，美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冲击世界经济秩序，中方愿同亚方一道共同维护国际体系，深入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同时，据华南早报说，欧盟与中共即将达成解除制裁的重大协议，欧盟议会与中国就解除对其成员国的制裁进行的讨论正处于最后阶段。而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与中国实现有意义的和解的可能性很少，欧盟对中国实体的制裁仍然存在。另外，4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中就打击芬太尼问题持续谈判，目前为止中方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危机，逐渐耗尽川普的耐心。美方谈判代表已转达川普的立场，希望中方立即采取行动，将那些供应芬太尼的中国制造商和贩售者予以起诉和定罪。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即使美方提供证据和线索，北京仍未将这类行动列入优先， 双方谈判陷入僵局。22号川普表示，中国必须同美国达成协议，若果谈不成协议，就由美国自己来制定协议。美中贸易谈判中可能将目前的 145% 关税降低至 50% 至 65%。 结果23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告诉霍士新闻，川普不会单方面降低关税，中国需要达成协议，并否认了有关软化政策的讲法。川普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的关税目前为 145%。 莱维特还谈到了川普对公平贸易实践的承诺，以及追究中共的责任。另外，21号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转发批判观察者的评论文章，批习一直好像黑帮大佬之后，23号被发现他又转发了批判观察者的另一篇文章，入面写到川普令所有人情绪就好像过山车，先是令人吓到心脏病发，然后又安抚说一切仍可安好，只要他们按他的意愿行事。而他将对中国的关税再度提升至 125%， 同时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暂停3个月。这一招令北京陷入孤立，川普邀请其他国家来谈判，同时展示不合作的后果。如果他能这样对付习近平，亦能这样对付你，所以不要想报复。独立学者吴造来发文写道，中共外交部删除了中方领导人与新加坡总理的相关报道，该事件迅速升温为一场高层外交危机。何晶的转帖已在无形中成为一支点燃中外政治敏感神经的火柴，亦令这场风波成为新中关系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插曲之一。时评人唐靖远表示，现在的新加坡他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习近平已经没有报复他们的能力了，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被习近平报复。另外，何晶与黄奇山交情非浅，甚至面对要求删除的言论，他仍坚持不删除，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或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已遭牵制。另一个 X 账号亦分析说，美国关税战已经压到中共压力山大，内部纷纷离席，反习派可能要从外面开第一枪对习落手，局势可能很快出现巨变。观众朋友，你认为何晶的发言是不是暗示黄奇山内部运作？中共高层权力是不是正在重组？23号消息，原定在当日在伦敦举行的俄乌和平谈判被降级，多位美欧高层官员临时缺席，这个是因为各方对于战争和谈结果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否决川普政府提出的和平协议框架，原因之一是美方要求基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自2014年以来一直由莫斯科控制。泽连斯基22号晚表示，割让任何领土都是不可能的，没什么可谈的，这个是我们的领土，乌克兰人民的领土。他亦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表达了同一主张。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对克里米亚的占领，这个相当于夸下海口，因为克里米亚多年前已经在奥巴马的主持下失去了，这个甚至不是一个讨论的焦点。没人要求泽连斯基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但是如果他想要克里米亚，为什么在11年前将其移交给俄罗斯时他们没有为此而战呢？川普说，泽连斯基的声明对和平谈判非常有害，在奥巴马交接之前的很多年来，克里米亚地区还设有主要的俄罗斯潜艇基地。他表示，这样的煽动性言论使解决战争变得很困难，乌克兰的情况十分严峻，他们可以选择和平或再打3年仗，直到失去整个国家。俄乌两国每个礼拜有几千名士兵无缘无故为此牺牲。他强调，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希望帮助两国摆脱混乱局面。如果我是总统，这种混乱局面就永远不会发生。在乌克兰拒绝让步的情况下，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特使魏科夫决定取消行程，而英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外交部长亦推迟了原定的会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海洛格仍然出席了会谈。美国副总统曼斯23号发言说，俄乌两国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华府将会退出调解角色。美国已经对双方提出一份非常明确的提案，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回复是否接受，或是美国撒手不管的时候。为了终止战争，无疑代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要放弃一些他们现有领土。这个不是俄乌两国谈判的第一次僵持不下。在3月份，川普提议俄乌双方无条件停火的条款被普京拒绝，停火协议从未实施。Axios 报道，目前美国向基辅和莫斯科提出的最终提议包括承诺乌克兰不会成为北约成员，不过协议做出了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豁免。该协议还将使俄罗斯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领域的合作。自2014年以来，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将被解除，相关框架遭到基辅拒绝。乌克兰副总理斯维里登科23号表示，我们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会为俄罗斯重组，然后给他们以更猛烈的暴力手段还击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近期中共政府在俄国军队方面的参与再次遭到聚焦曝光。泽连斯基22号指出，俄国的无人机基地有中国公民参与生产工作，相关的证据已经转交给中方。泽连斯基提到，俄罗斯可能与中国公民达成私人协议，秘密摄取无人机相关技术，而他在之前指控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火药。同时有中共官员了解俄国招募中国人参军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俄国当局没有回应为什么无人机工厂会有中国公民存在，而中共政府此口否认一切指控，声称当局没有对俄提供武器。白宫新闻顾问内维特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5月中旬出访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以加强和中东国家的关系。这个礼拜晚些时候，川普夫妇将会前往意大利罗马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内维特表示，近几个月来，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对美国提供了外交支持，包括协助正在进行的俄乌谈判和加沙停火谈判。美国准备增进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预计川普在出访期间会与沙地签署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内容包括沙地军购协议。另外，美国亦将在卡塔尔和阿联酋签署类似协议。川普说，与中东国家达成的协议将会给美国创造出大量工作机会，同时推动中东国家发展。川普亦承诺推动更多中东国家加入阿拉伯汗协议，以促进以色列与部分波斯湾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另一方面，在22号，俄国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阿曼苏丹海瑟姆，讨论包括伊朗核计划在内的话题。之前俄国在早前的国际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伊朗外长亦在上个礼拜访问俄罗斯，讨论中东外交战略话题。克里姆林宫官员说，俄方持续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动向，并表示愿意在可能情况下提供协助，推动达成新一轮核武协议。教宗方济各在4月21号离世后，梵蒂冈立即在第二日通知召开教宗选举前的首次枢机团会议，时间仓促引发争议。看中国23号报道，对于下一任教宗由边个出任，外界聚焦欧洲，帕洛林和皮祖都是热门人选。直至4月，全球共有135位具备投票资格的枢机，但是这次仓促通知引发包括非洲、美洲多位枢机的不满。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质疑， 这样做使部分年长及距离远的人难以及时赶到罗马，可能会影响选择继任教宗的正当性。他表示仓促召开会议毫无必要，可能掩藏背后的政治动机。据上报报道，教廷急推选举程序可能与中共有关。长期主导教廷外交的国务卿帕罗林被视为亲中代表，外界担忧其有意借此机会促成与北京建交。自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之后，中共逐步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承诺，但方济各在任期间多次向中共示好，却对中国教友和大量人权问题保持沉默。陈日君近年多次抨击教廷对中共妥协。2020年，陈亲赴梵蒂冈递信抗议，却没获得接见。他曾公开批评2018年签署的中梵主教任命协议是将羊群送入虎口。协议不单止缺乏透明度，亦伤害了中国的地下教会。美中问题专家林述说，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与中共2018年签署的协议受到了广泛批评，尤其是受到了在中国那些不愿去中共所操纵的官方天主教会的那些真正的天主教信徒的批评。这样这一次方济各的逝世，应该是被罗马教廷有了一次重新选择与中共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中国的那些真正的信仰天主教的信众，他们在这里看，西方国家在这里看，全世界都在这里看，就看这一次天主教的罗马教廷要做怎样的选择。2025年国际冰联男子世界杯在4月20号晚在澳门银河综艺馆落幕，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洛在男单决赛中以4-1爆冷击败中国选手林思栋，夺得职业生涯首座三大赛单打冠军，结束中国男兵自2017年以来对单打冠军的垄断，引发中国乒坛地震。赛后短短三日，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林国梁即宣布辞职。23号中国乒协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宣布由王丽勤接任主席。官方说刘国梁是自动请辞，但时机极为巧合，外界质疑他是被辞职。据悉49岁的刘国梁是中国男兵第一位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男单大满贯的得主，自2018年出任中国乒协主席，2023年是连任第十届主席，原定这次任期到2027年结束，但是任期未过一半就宣布辞职。体育媒体人贺晓龙早在一月就爆料，刘国梁已经失去乒协与国际乒坛的话语权，甚至想出国亦出不到了，从男足崩盘、女篮落败到现在乒乓球丢冠，国内舆论一再高呼体育要改革。而林思栋的失利，外界质疑是因为选拔制度不公，比如饭圈文化、人为干预、汕头主义导致的人才选拔失衡。网友评论能不能够保住中国乒乓球这块金漆招牌，取决于是否建立公平的选拔机制。另外，除了乒坛地震，中国高层持续清洗，政局不稳。中共中纪委23号宣布查办4名老虎，包括重庆市委前常委陆克华、甘肃前副省长赵金云等人。陆克华与张孝廉被指官迷心窍，结交政治骗子。赵金云与丈夫一起落马，被指搞家庭式腐败。张根生则涉嫌违规放贷，其中陆克华被罕见的指控搞高级黑、低级红，引发关注。两个历史学者李元华批评高级黑、低级红这种罕见的措辞本身就是对习近平政权的讽刺。外界观察指出，一连串的落马反映出中共党内早已经离心离德，称边个边个落台，推边个边个出事，成了习近平时代权斗常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